好，大家平安啊！刚才都分享得很好，大家分享我们重建家里的城墙、自己的城墙，还有博勋讲到是重建我们自己里面怎么勇敢的城墙。当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回应？尼希米勇敢回去重建城墙，第四章上个礼拜那一章，他面对外患，哈。敌人来攻，敌人来诽谤，敌人用很多巫术，所以他就发起大家来了，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继续建造城墙，一下子就城墙建了一半了。通常我们面对一个异象的时候呢，我们会面对外患，仇敌会攻击，仇敌会搅扰，可是最严重的问题原来不是外患哦，最问题是内忧。最大的问题是内忧，是内部出现问题，内部整个信心瓦解了。如果内部信心够的话，我面对外患我会打这场仗的，我会有信心跟他拼了，然后呢就可以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了，因为有力量够刚强。现在呢是内部出现问题了，内部出现问题怎么可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呢？一手做工已经够累了，已经觉得我的信心都瓦解了，是不是？那现在还要我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谈何容易啊，对吧？那所以原来尼希米讲完外患，他继续延伸的去讲到一个内忧的问题。这一章就是处理内忧的问题。那处理内忧整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呢？百姓发生抱怨嘛，百姓为什么抱怨？原来最简单最容易产生抱怨的就是经济问题，没得吃，没得吃是最严重的问题哦。吃得饱啊，就在做工嘛，吃得饱一切东西都好说嘛。那现在是最基本的问题没办法得着解决，整个内忧是关乎经济，整个内忧的问题它的根源是什么呢？解决之道又在哪里呢？尼希米有两句提到敬畏神。第九节，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然后第十五节，但我因敬畏神不降刑。原来敬畏神成为整个经济改变的关键点，它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神学思考。改变经济不是用人的方法，改变经济是要跟律法的要求，律法里面蛮重要的要求。神给他的百姓第一个祝福，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可是这边的第二节就已经说了，第一节说他们百姓和他的妻大大呼好，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这本来就是祝福啊，是神要给的。现在每一个国家都面对最严重的问题是少子化嘛，人口老化，对不对？一直讲到不要生那么多，不要生那么多，现在困境来了，生养众多是神的心意，现在变成第一个埋怨的理由，因为人没有遵守律法。人没有守在律法的这个保护当中，接下来就是讲到几个点。律法本来是要给他们什么保障呢？律法给他们的保障是第一，土地不可以买卖，因为是按照神的心意分地，分完地之后呢，每一个宗族都在那一边，等于犹大支派分在哪里，便雅悯支派分在哪里，地跟神的约是扣在一起的。如果他们真的是要点压那个地的话，那个地是最终要赎回的，这是律法的第一个要求，不可以把别人的土地买走，对啊。第二个律法的要求，如果真的是因为经济的问题要被卖为奴的话，以色列人去到第七年就要被释放，这是律法的第二个要求。律法的第三个要求，可不可以借钱呢？如果借钱的话，不可以取利息， 这些律法对于犹太人的这个民族内部相处三个很重要的保护。他在保护贫穷的人，他圣经没有共产主义的，圣经不会说全部都一律共产，圣经是接受有一些是有贫富的问题存在的，有时候一些人不做工当然就会产生贫穷问题啊。那如果是这一种的话，圣经接受的，可是圣经要做的是保护贫穷人。整个敬畏神跟整章经文的思考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思考点是这一群的贵胄官长没有敬畏神，他以色列人他们贫穷到一个地步要借钱了，哎，这些官长收利息哦，收利息代表没有遵守律法，背后是没有敬畏神。然后当他们儿女要被卖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敬畏神，去到第七年释放他们。当这些人出现经济问题，连吃都没得吃了，这些官长呢没有敬畏神。那原来敬畏神他带动我们整个思考，敬畏神的人会看见人的需要，不敬畏神的人，我不管你的需要，你贫穷你有问题，你儿女众多，你生计有问题，这是你的事。所以敬畏神带动第一个蛮重要的思考是，我到底看不看到人的需要，这是敬畏神。敬畏神的人目中有神，心中一定心中有神，目中一定有人，一定会看到人的需要。敬畏神第二个很重要的思考是，我会跟他连结，他的需要变成我的需要。不敬畏神的人会跟金钱连结，只想到我要赚钱，不会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心上。敬畏神的人他会遵守律法，律法怎么规定他就会按规定而行，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和谐。因为律法本身就是一个爱的根基，律法本身就是一个群体的观念，别人有需要，我这个人应该替帮助他。所以尼西米一直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你们所做的不善，你们不敬畏神。这就是我们整个思考社会里面的经济，社会里面的发展，社会里面的维持，怎么去让它不产生内部的矛盾，就是敬畏神。一敬畏神，它带动对人的兴趣；一敬畏神，它带动别人的事就是我的事；一敬畏神带动我跟人的连结，不是跟钱的连结；一敬畏神我就会遵守律法；一敬畏神整个社会就在保护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信仰不是那一种关起门来在教会内部自己讲完就舒舒服服很开心，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是带动国家复兴的，我们的信仰是产生整个经济的保护的。因为神想东西本来就比我们想的更周全更完整，他知道怎么样的社会才是最安全没有埋怨的社会。第一个，经济吃得饱，这是基本问题。那对台湾来讲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对，台湾经济如果我们的官长敬畏神的话，做事情思考的方法也许会不一样。如果我们的政府敬畏神的话，想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对，那这是我们一直要祷告的。对，有属神的人坐在高位上，用圣经的原则治理这个国度，对，这是很重要。敬畏神不光是看见人的需要，敬畏神不光是与人连结，不是跟金钱连结。敬畏神的人遵守律法，敬畏神的人呢，第九节，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诽谤我们。如果不敬畏神，我会被仇敌攻击。当我敬畏神，如果仇敌还是攻击我的话，神会替我出头。所以敬畏神很重要，它带来保护。 不光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保护，它也带来我们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的那个保障。对，所以尼西米一直看见敬畏神很重要，他不是看表面问题，现在百姓埋怨是经济问题嘛，他不是看这个点，他看见官长贵胄犯错是因为不敬畏神。敬畏神到底牵涉到什么？十三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哇，很严重哦，直到抖空了，就是你所有的以为你抓住以为连结的金钱产业土地全部都变空了，都变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这些贵胄官长为什么尼西米说一说他们就愿意做呢？一方面因为尼西米是省长，他是最高的权柄。第二方面，尼西米提出一个东西是他们无可逃避的，就是神的存在。如果神的存在，神是真实的，神掌权的话，他们怕不怕最后尼西米说的这个神掌管最后的结局？所以敬畏神关乎最后的结局，这是敬畏神最重要的一个点。最后的结局，我们的结局在神的手中，一个人一个家族他的结局在神的手中。也许我们说，那在地上我不一定见到那个结局啊。可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一切结局都很清楚了。对，最终极的审判在神的手中，所以敬畏神牵涉到最终末、最末后的整个结局。尼西米很厉害，他把这个点带出来。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是我对终极有盼望。我对永生有盼望，我对耶稣再来有盼望，我对神是公义的有盼望，我对神掌权有盼望。所以敬畏神，也许我现在这个点没有得到该得的答案，我敬畏神可能明天也没有得着我最终要得的答案，我敬畏神可能后天还没有出现答案，可是我敬畏神，我相信最后那一天答案就来了，耶稣再来的时候答案就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好像走过现在的艰难？可以哦。所以敬畏神让我们走过现在的艰难，因为最终的结局在神手中。尼西米哇，很厉害，他把整个敬畏神的整个深度拉出来告诉我们，他牵涉到最后的结局，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的环境，它牵涉到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做。对，这是尼西米对付这一批贵胄那一些不公不义的行动背后整个思想、整个中心点，很特别。对，那对于台湾来讲，台湾很需要，美国需不需要？也很需要，每一个国家都很需要。现在经济越发达，贫富越悬殊，经济越发达，好像穷人越多。那我们的政府说，现在平均的收入是多少？好像说四万多，就蛮多人就起来反抗。你说的不是我们的数字。对，你说的不是我们的数字。那最近政府出来说，因为这是中位数。他就说，如果这是中位数的话，那至少有一半的人达不到这个数目，中位嘛，有一半在上面，有一半在下面嘛，对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整个我看这个中位数是满足吗？事实上，如果这个数字一看的话，整个社会更多人是有缺乏的。我们再强调，不是走共产，对，连共产现在都不走共产。是不是？因为共产是走不出一条路的。那问题是如何去保障那一些有需要的人？圣经就是这个观念， 圣经的律法就是一个保障，特别保护孤儿寡妇、贫穷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的观念是如何调整圣经。整个根基不是因为我好像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一个，整个关键点是敬畏神。所以今天我给他题目是解决内忧之道，敬畏神。解决整个经济的问题，敬畏神。解决整个社会国家的问题，敬畏神。好，第二大段，尼希米的榜样，尼希米敬畏的榜样。刚才一到十三节是第一大段，贵胄长官没有敬畏神，他们没有敬畏神，所以就产生刚才所说一连串的问题，没有看见人的需要，也不了解自己的终极会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尼希米敬畏神的榜样，十四到十九节，他因为敬畏神，既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修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和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哇，这个人很特别，他敬畏神，他敬畏神，他放下权力，他是省长，他吃省长的俸禄，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他没有贪污，他做他该做的事情。可是他为了敬畏神，看见更大的需要，他放下权力。我们不能够用这个要求对上的。以后出来做官的全部都不准吃俸禄，是对上的自己要求自己的。这个东西不能上要求，下要求上。这个东西是自己做，除非有感动。尼希米为什么要放下这些俸禄呢？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百姓的负担很重。他知道百姓的负担很重。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饮及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他因为敬畏神，他心中以人为念，他看到别人的需要，他看到别人被压制，看到百姓很沉重，对，经济负担很沉重，这成为他里面一个很大的动力。 他觉得我看见人的需要，我情愿放下我的俸禄。那当然是他有本钱才能放下嘛，对不对？尼希米在波斯王工作久镇，可能他已经有他的财富了，所以这十二年省长的俸禄他就不要了。他要以人为念，他整个心到底尼希米的心在想什么呢？十六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对尼希米来讲，他生命只有一个焦点，就是回应意向。重建城墙是他的意向。一个人如果有意向的话，你一定很有方向的，你一定很有方向的，对吧？昨天佩鹏回来帮忙儿童牧区，就很有方向了。好，一天到晚要跑去那个烤箱那边要烤一些东西出来，不是食物哦，是那些手工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怎么会一个人烤完东西出来不能吃呢？因为专注意向，对不对？意向很重要，意向帮我们一个人怎么去专注，对吧？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守住晨祷是其中一个意向，因为要点灯，要经营神的同住，所以他就帮我兼顾，帮我专注意向。尼希米一生只有很清楚的一个伟大意向，他是要重建城墙，他要，所以他为了重建城墙，他放下久镇的工作，在皇的面前，在波斯皇宫，他是不是更有成就？他前途会不会更好？他得着的赏赐会不会更多？一定会嘛？他现在他放下这个，他求王，王就派他做犹大的省长。而且呢，十二年的俸禄不要哦，不要哦，有权收更多的税收，不收哦。对啊，他只专注一件事情，我要重建城墙。 如果要重建城墙的话，谁去建？大家一起建。如果大家一起建，我已经把意向传递给这些人了，这些人又已经愿意起来做工了。我跟他们说，敌人来攻你们的时候不要怕，只要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他们也愿意了。那现在这群人面对经济问题，我要不要出来？我要不要把我的俸禄都送给他们？就是一起来分享，我有的机缘成为大家的机缘。对，而且黎西米很慷慨哦，请吃饭哦。你看他下面第十七节，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1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10日1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150人每一天在你家吃饭呢、啊，哇，太伟大了！150人，而且吃多久呢？12年哦，哇，这个黎西米是什么人啊？所以看到越看越仔细，我们就觉得越佩服黎西米。他这个人就是为了意向愿意付上一切。你们都愿意来做工了，你们都愿意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了，你们都愿意从白天一直做到星星都出来了，对，星宿都出来了，好，比平常加班要加那么多，所以你们吃饭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来，有需要一起吃，150人，而且每十天加餐加酒，对不对？这样吃十二年，对，吃十二年，哇！所以黎西米整个心是为了意向的缘故，他很看重人；为了意向的缘故，他把每一个人都放在他的心中，有需要的就来吃。有需要的筵席就摆开了，有需要的他们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所以他听了为什么发怒？对啊，因为那些官长贵胄没有敬畏神，黎西米所做的一切敬畏神，神把意象给我，我把意象分享给传递给所有人，所以所有人在我心中都是重要，所有人在他心中都是宝贵。那钱不是他要追逐的，钱不是他要追逐的，对啊。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我很感动。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原来他赚了很多钱哦。他决定把他56亿的钱全部成立一个基金会，对啊，来做慈善的事情，对啊，很特别。对，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呢？对，你劳碌，然后他自己呢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会他不坐自己开的车的，他是坐公车，他很亲民，他好像跑去街市那边买普通的餐啊，不讲太多了，要变成好像讲人了。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意向？如果没有不一定信主的人都有一个意向，把钱做公益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向神求神把更多资源给我们？可是不是用在自己身上，把更多资源给我们是用在神的国度身上，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对，我们要求是更多资源，目的是要分出去，成为别人的需要，成为别人的帮助。黎西米很清楚，他专注意向，他慷慨接待，对吧？黎西米整个心去到最后一节19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请你纪念，施恩于我。黎西米这个祷告到底在求些什么呢？表面看，哦，你都是为了自己，对不对？施恩给我，哦，原来你为百姓、为神做了这一切东西，都是为自己求，啊，不是， 不是，你心里整个是神啊，请你纪念我。如果你纪念我的话，敌人来攻神，你会怎么样？你会出手。如果神你纪念我的话，我回应你的意向，你会让这个意向成功。如果你纪念我的话，我对这些百姓的爱，你会让百姓感觉到被鼓励。如果你纪念我的话，我的意向传出去，有人说阿门。如果你纪念我的话，我高举你的律法，大家都愿意遵守。所以原来尼希米把他自己跟神整个主权绑在一起。神有最高的主权，神有最大的权柄，神对整个事情的结局是他掌管。所以结局不是人掌管的。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都期待一个东西，就是结局非常圆满，是不是？我们都期待大功告成，我们没有人说大功告半成，终局不是在我们手中。尼希米示范的一个蛮重要的东西是专注神给我们的意向。尼希米一直连都是连于神，神的律法，神的意向，神的掌权，神的终局，这是尼希米。所以尼希米有一个很特别的点，他在整个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候，他一直跟神祷告，因为他敬畏神。这种敬畏产生力量，这种敬畏产生意向，这种敬畏产生信心，这种敬畏呢，产生对结局的那种很大的盼望。对啊，有什么事情找谁？找神，找神，如同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什么事情找谁？爸爸妈妈，你欺负我，我去告诉我爸爸妈妈，对不对？尼希米就是这样，敬畏神。那这张经文，它带动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生命整个方向，是忙碌一些事情吗？是就算领受了意向，有时候忘记了然后自己就冲吗？敬畏神，意向是神给的，能力是神给的，结局也是他在掌管。对，我只需要做对的连接，连于神的同时，我必须对人有兴趣，连于人，关心人，别人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就是我所需要的。所以真正的连结是连于神之外，带动连于人，也连于整个社会，它整个经济结构，越来越多专业的人，神要求我们兴起，在每一个界别把敬畏神这一块带进去。当我们在每一个界别都带进去敬畏神的时候，整个社会国家就有盼望了，就有盼望，因为神的整个律法彰显在其中。对，所以原来尼希米今天给我们一个解决的，不是表面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困境，不是吃得不饱的问题，他要解决是整个终极对神有没有敬畏的问题。对，所以圣经跟信仰往往给我们提的东西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那个高度它解决核心问题，它不是表面结构的问题，对，它是更多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敬畏神，也帮助我们更多在祷告里面学习向他汲取力量。